打开路加福音的8章26节，路加福音8章26节。我们读到39节，我们来听这宝贵的话语。他们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26节，他们到了格拉森的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链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 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基督是光，那不接受基督的人呢？圣经说他是黑暗。那么有完全的黑暗，那么也有部分的黑暗。因为得救的人，他的心最核心的部分是有基督的光，但是心里有很多的部分还是黑暗。无论是完全的黑暗还是部分的黑暗，黑暗的部分好像被罪所掌控一样，被罪所奴役一样。就像保罗说：我这屈死的身体啊。基督道成了肉身以后，他来到了地球，而这个地球是黑暗的地球。他进入了黑暗，要行怜悯。基督在今天也借着他的话语的传讲和圣灵的工作，他也进到我们中间，拯救翻转被黑暗辖制的人。耶稣怎样的让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翻转，他今天在现在，他也是被那黑暗被那邪恶所掌控的人得以完全的翻转。今天就以完全翻转这么个题目是来描述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完全翻转是因着耶稣基督。第一呢，耶稣他进入了黑暗；第二，耶稣他施行拯救；第三，耶稣被人拒绝。那么被救的人呢，耶稣就要差遣。耶稣进入我们中间， 就在这里，他还在拯救、翻转被黑暗辖制的人。基督进入了黑暗，耶稣是刚刚在平静风浪以后，他上了岸了，这就是格拉森。八章二十七节，就一个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而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孩子们，坟营的话就是 grave， 就是坟墓的意思。这个鬼呢是邪恶的灵，鬼的首领呢是撒旦，在路加福音有。这个鬼，这个人见了耶稣以后呢，就俯伏在他面前，二十八节，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一个疯子，他是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他里面的这个鬼说的。鬼界的人说话，我们发现鬼常常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鬼不但能力比人大，他在这个知识上，他在认识上，他也超过了人。鬼他认识上帝，他也知道上帝儿子，他能叫自己受苦，也可以不叫自己受苦。但是呢，这个鬼说的话呢，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不想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打搅我，你只要不要让我受苦就行。这是鬼，那么被掌控、被鬼掌控的人呢？他过的是一个非人的生活。非人的意思就是他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鬼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就不穿衣服，这个人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里面。每个人都要穿衣服，而且愿意住在房子，都愿意离开这个坟墓。他这个被鬼附的人好像鬼一样，他愿意住在阴森、黑暗和死亡的地方。这个人不但生活方式不同，他能力也大，没有人能制服他。二十九节说，这个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链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里。这个鬼最悲惨的地方是他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没有希望。在马可福音五章五节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人昼夜藏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是这么一个状态。鬼拥有了这个人，但拥有了以后呢，他不是爱惜这个人，而是去虐待、毁灭这个人。如果我们人是羊的话，他就像好像盗贼来了以后，拿到了这个羊以后，他是要杀害，他是要毁坏的，完全没有爱怜、爱惜。他附在人身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害他，让这个人毁灭，就好像这个鬼附在猪身上的时候，猪就被毁灭一样。鬼不但这么邪恶，而且他的势力很大。三十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附着他的鬼多。”我们孩子们，你们知道被一个鬼附的话，他就已经是很惨了。但是这个人身上鬼很多，群是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群呢，是翻译成群，那么在原文当中呢，这个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单位，大概有3000到6000人的一个意思。一个军队里头有3000人6000人的话，这叫做他们叫做群。孩子们，你们想一想，一个鬼和一个人假如说要对抗的话，一个鬼就可以把这个人打趴下以后把他踹在地上，但是这后面有3000到6000个鬼，他要来对付这个人，要把他 踩在地上折磨这个人，让这个人不断的用石头来砍自己。这个人是完全被鬼控制了，他没有办法，他好像被鬼洗脑了一样，他完全听话，这就是被鬼附的人。我们看这个人又可恨可怕可怜，我们自己还好，我没有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对我们非常的遥远啊？就是耶稣时代鬼比较多。我们再多想一想，鬼是邪恶的灵，而圣经中提到了邪灵是在亚当以后的所有的人身上。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段话告诉我们，邪灵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disobedient， 就是不听话，是不听上帝的话。他们听谁的话呢？他们听撒旦的话，叫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他们的悖逆是对神悖逆，但是对撒旦是顺从的。而这些人身上就是有邪灵，这样的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这个世界怎么走他怎么走，然后他随从肉体的欲望，我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的人是邪灵在他们身上运作的。被邪灵控制的人呢，具体有什么表现呢？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欲望活，按照今生的风俗来活呢？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八节描述了亚当之后的人类的惨状，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上帝所创造的人亚当是这样的一个正直善良圣洁的人，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明白的，他对真理已经不明白了，让他走这个正路他不走，让他们做好事他不做，不让做的恶那腿跑得飞快，坟墓就在喉咙里面，你不用住在坟墓里面，坟墓住在你里面，害人和杀人的武器就在嘴里头不断的喷出，那心里头涌出来那害恨人的心，做坏事想都不用想，做好事非常难，我们都没有了平安。这像不像一个疯子？罗马书三章所描述的，一个随着这个世界的风俗走的人，就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活着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叫邪灵运行的人。可以说，每一个属世的人，每一个属肉体的人，都是被邪灵控制的人。我们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知道上帝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活着。我们是不是跟着世界走，还是跟着圣经走？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什么样的电视剧电影流行，那也是我要看的。世界接受什么，那我也接受什么。同性恋也好，同居也好，礼拜天不敬拜也好，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常态。他们怎么做，我也想这么做。上帝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心里有好多的理由可以不这么做。我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本质上是与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样的，是被一个敌对神的一个灵在控制着。对神的东西是敌对的，对世界的东西眼睛睁的是大大的，他喜欢。这个被鬼附的人，他非常的明显是很悲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过这样的生活的话，反而不但不悲惨，还很光彩。他可以很体面，很成功，穿着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一切方面都特别特别的体面。但是他里面过的是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生活，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灵在神面前。他的生活不是为了荣耀神，他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他这个人是在被邪灵控制着，是在被一个敌对神的力量在控制着。如果你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转过头来你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的话，那你跟这个鬼有什么差别呢？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虽然知道，没有关系的，我可以知道，但是你不能控制我。这个被鬼附的人是自己砍自己，自我毁灭。那么如果你也是按照自己的欲望与神敌对的活着的话，你在自我毁灭。有多少个警告在你面前说这是地狱之路，但是你在这条路上狂跑，现在仍然有悔改的机会。你可以跪下来，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他明显你很隐蔽的。我们中间真信徒有时也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好像大卫犯奸淫一样。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些角落，在这个角落就是那么的顽梗，就是不肯听神的话语。那个角落好像被罪控制，被邪灵辖制一样。一个真信徒都可能会看黄色录像，看得不能自拔。恨一个人，恨得不能原谅。追求世界，那追求的很属灵的追求世界。有时候明明知道神要我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做。我们的心思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与神反对的。我们好像被鬼附一样，被邪灵掌控，不让做什么我有千万个理由要做。我们好像悖逆之子，自己砍自己，自己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我们满脑子都是知识，全部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上，或在这个时间段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的话对我是没有用的，我就是要这么做。那硬的，那脖子硬的跟钢铁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自己， 就连真信徒都这样，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没有人能够制服他，非常的大力，谁也不行，神的话语不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就是要这么做，没有理智，疯子一样。耶稣就是来到这样的黑暗当中，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疯子一样的人，他来了。如今耶稣基督在天上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完全黑暗的，也有那黑暗的角落中的部分黑暗的，我们好像被鬼附的人，完全没有能力，谁能够胜过鬼呢？邪灵呢？但是我们的希望不在我们里边，他上了岸了，耶稣开始施行拯救，他的拯救是因着他的权柄和他的话语的能力的。耶稣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大力量的一个疯子，以及在那里面更加的大力气的更恶的群鬼，这个鬼的数量太多，好像军队一样，耶稣就是自己和带着门徒来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实在不对称的时候，耶稣都不需要跟他们在打，孩子们，他不需要打仗的，他只要一站在那儿，敌人向他下跪，是3000到6000个鬼啊，他们见到基督以后打也不敢打，他们要跪下来下跪。而且耶稣只要吩咐他们这么做，那么做就行了。这些鬼他们想一想，一般的敌人如果被打败或者被吓坏了的话，他们会到处乱跑，但是这些鬼连跑都不敢跑，他们还要跪下来求耶稣允许他跑到猪上面去，这些鬼太多了，需要很多的猪。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些邪恶的灵面前，他就是这样的有权柄有能力。这个他的话语的这个能力是因着他的权柄，他的身份越高，他的权柄越大，他的话语的能力也越大。上帝的话语这么样的有能力，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是极高的，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立。小看神话语的人，我们中间谁要小看神的话语，他也在小看神自己。耶稣来了以后，他拯救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这个人里面有几千个鬼，但是主耶稣的对象非常明显，他就是要救这个人。希伯来书2:16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作为人真是有希望的，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救这样的人的。耶稣拯救的结果呢，是使一个非人变成一个新人，他好像判若两人一样，他的人性好像被恢复了一般。35节说，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原来说与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就这样的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思也正常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多少次都说与基督没什么关系，我们多少年的生活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如今大家这样的安静的坐在上帝的话语前面，心思也正常了，都穿着基督的衣服。 我们以前是怎么样跟我们说有地狱，我们都不信，像疯子一样。我们愿意住在没有光的地方，没有基督的地方，也不愿意去了解耶稣。我们每天犯罪如喝水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取死，在自己砍自己。这样的生活当中，如今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这世界有这么多的人都安静在耶稣的脚前，是因为耶稣他拯救了疯子一样的人，完全失去理智的人。这么大的变化，不是我们找神，是耶稣找到了我们，让我们这样的死人能够认识他。我们面对被邪灵控制的世界，以及我们内心中许多黑暗的角落，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家人不信，我们在大急流城传福音难，我们心里面的罪也在不断的涌现，怎么办？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提醒自己，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我们人在邪灵面前就跟这个人是一样的，是毫无能力的。邪灵他真正怕的是耶稣基督，他听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奉耶稣的名，就把我们亲朋好友身上的邪灵赶走就可以了？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我们里面的黑暗，控制黑暗的罪，给他驱逐出去，是可以吗？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是奉着耶稣的名赶鬼，让人犯人得救的。圣经也在，除了这个以外，圣经还有一个地方教导呢，可能更是平常的一种方式，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关于全副军装的那一段。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描述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倚靠绝对只有基督。你看这个前面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虽然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但他让我们倚靠的是他的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呢，不是我们穿上军装以后基督很厉害，我们就躲在基督的后面，他来打败我们就上去拿战利品就行了。他这个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的原文的意思是，他要把这个力量要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大能大力的。但是这个能力是他来的，是倚靠着他，你们做刚强的人，而不是耶稣很刚强我很软弱，总是在他打胜仗，我什么时候都是败仗。他说你们要倚靠他的大能大力，是 empower 的意思，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在与邪灵征战的时候， 耶稣可以自己把邪灵打败，但是耶稣也可以借着我们把邪灵打败。孩子们，你们知道有这个打仗的时候用这个大炮，耶稣基督他的力量很大很大，他的大炮的话他可以来点燃，让这些邪灵们都后退。但是呢，他乐意呢，他训练他的军队，他的士兵，让你来学习怎么样使用耶稣基督的力量来这个开炮，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住在那个里面，你经历基督，认识他，而不是你总是看着他，你不能经历他。所以他让你用他。所以穿上军装的意思呢，就是你穿上军装以后，你就可以被神给你加力量了。原来神是要装备我们，让我们来去打这场仗。那么打仗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军装是需要的，不是我们就只要是我们就靠着神的话，我们什么都不做。你还没等上战场呢，那个敌人的火箭已经来了的话，恶者的火箭的话，就马上就倒下去了。所以上帝要给能力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穿上军装。你没穿上军装怎么会有能力？我们自己基督徒也好，我们不信的人，特别是我们信徒，在自己在黑暗的角落被敌人攻击的时候，是个惨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时候大家要去思想默想这以弗所这段的经文，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军装，正在战场上开始插枪，开始穿军装。这段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些军装怎么去解释，我只能在这简单的带一下，大家可以去仔细的默想。基督的能力是怎么加上去呢？是借着神的圣灵和话语加在我们穿军装的人，是因为圣灵有能力，是因为神的话语自己有能力，这两个是非常有能力的。只要接上他的话，我们就会特别有能力。但接是怎么接呢？他说你们用信心的铜牌，他是用信心接上这个能力的。孩子们，你们看这个一个东西的话，如果一个 vacuum 就是吸尘器，吸尘器的话，它如果没有插上电的话，它是没有能力，但是插上电的时候，那个能力什么东西都可以吸进去。是这样，上帝的能力就好像那个电一样，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我们的信，我们是借着信与上帝的能力相连，是与基督相连的。我们这个树枝和这个葡萄树是怎么连上？是借着信来的，因信成义在这儿。那么我们那个这个插头就好像信一样，你这个地方你插进去的时候你才有能力。但是撒旦他知道他抵不过这个墙上的这个大能大力，他对这个耶稣基督只有跪下的份儿，但是他对你他有办法，就是要想办法把插头拔掉，对你的信心进行猛烈的攻击，让你怀疑神，怀疑神这个，怀疑神的慈爱的各样东西，信心得到很大的动摇。大家平时在话语上，在祷告上，这些是上帝力量的本身的时候，本身就很有力量。但是借着你的信，你与这位万王之王相连，那些魔鬼看见这个插头拔不掉，这力量太大了，他们再不后退就要被吸进去了，他们只有逃跑。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他就要逃跑。我们先是防守，然后转守为攻的方式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用神的话语开始进攻我们里面的那些邪恶的想法， 神真是这样吗？那样吗？的时候，全是一些与神反对的东西，但是用神的话语直指那个地方，开始反守为攻。在这样的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大能大力者，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事的背后，都是靠着圣灵，靠着基督，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耶稣基督在与几千个鬼的这样的征战当中，他把这些鬼都赶走了，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众人的反应怎么样呢？众人的反应呢，是害怕，敬而远之，客客气气的拒绝耶稣。耶稣医治这个人要有很大的代价的，是吧，孩子们？2000头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的话，现在一头猪的话，大概的价钱是，就说是1500元人民币的话，这2000头猪的话，大概是300万人民币，大概是46万美元左右。当然，那个时候的猪的品种啊也好，价格也好，都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就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这个放猪的人逃跑了以后，告诉人类以后，大家过来看以后，哦，这个人正常了，那个猪就没有了。他们就35节，他们害怕，他们没有生气，没有抱怨的，他们首先的反应是害怕。为什么他们害怕呢？他们听了这些以后，至少可以肯定，哇，这么大力气的人居然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他里面那么鬼那么厉害，居然听说还要央求耶稣，还被耶稣准许以后跑了。这个耶稣是极有权柄的人，是能力极大的人，但这个能力极大的人并不能给他带来一种，哇，这个是我可以崇拜的，而是这么大的能力人给我带来了损失，害怕。你要看见一个很大力的人在损害你的话，你不是抱怨，而是害怕。他们不敢得罪耶稣，客客气气的赶紧走。他们不想与基督有关系，鬼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这些人在客客气气的在说同样的话，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格拉森人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人，理智的人，他们选择的是耶稣要离开，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疯子，被赶走鬼以后呢，他就选择了耶稣基督。这些人是不正常的人，而这个不正常的人变成了真正的人。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倒不是因为耶稣不好，而是因为自己会有损失，他不能再按自己的意思活了，不能自己做主了。耶稣是一个威胁，信主还要奉献，还要礼拜天要去教堂，哪有自由自在好啊，我爱去哪里去哪里，七天哪一天都我自己分配。孩子们，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你愿意你一个人生活，不愿意爸爸妈妈管你吗？你多自在呀，你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呀。但是 上帝却给你安排了父母，让你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做错了还要管教你。那么孩子，你是愿意过一个在家里有一定的管教和不自由的生活呢，还是你愿意做一个野孩子？而这些不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我不能再过自己的生活，这些人就像这样的孩子一样。那么你是不是看见耶稣在我们这么多的人身上行了神迹，让我们原来就像地狱狂跑的人，如今在礼拜天能够敬拜上帝？你看到这些以后，你对基督是怎样呢？是客客气气的让他离开吗？我求你不要请耶稣离开，他就要上船走了。我们中间的信徒，我们在内心某个角落有黑暗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就是用一些损失让我们醒过来，就像上帝用这些损失让这些格拉斯人都出来看怎么回事。你借着这些损失，借着你的疼痛，来重新认识这位胜过黑暗的主，他要在这个地方，他要征服你里面的黑暗。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客客气气的，好好好，耶稣基督你好你好，我相信你，但是内心仍然是保留自己的主权。基督差派，基督不但是一方面被人拒绝，但是这个人被救了以后呢，他就要差派这个人，他成了一个渴望与耶稣同在的人。耶稣呢，不愿意他，不许他跟着他，让他去传福音。耶稣在圣经中记载的时候，一方面有的人是可以跟着他，有的人是不让他跟，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都有一个结果，就是传福音。那么我们看这个人传福音，他对基督他没有那样的高深的认识，他只是经历了基督，他要做的是见证。而上帝让我们传福音，不是每一个人能像保罗和彼得那样能传讲上帝福音深刻的奥秘在里头。他让这么多人出去是在讲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说每个人要准备那三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上帝在我人生当中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这是传福音。借着这样的传福音，大家把被传福音的人带到教会里来，教会的有牧者也好，长老也好，他们会再把福音从更深的更广的角度来给大家传讲。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使命，不需要高深的知识，你只需要你对基督那真正的经历，就讲这个经历。我们求神能够为华语堂传福音开这个门，无论是大家的朋友和或者是家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像大学生，能像这边的华人，能有机会而传。 愿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翻转，原来从一个一切的事情都围绕着自己，对自己有益处，现在一切的事情都是天国的事情，是天国基督有益处，我们就做。对自己有没有益处，那是完全次要的。这就叫完全的翻转。一个被拯救的人就像这个疯子一样，他明白过来了，他就想这么做。路加福音这八章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进到我们中间拯救翻转我们黑暗的被黑暗辖制的人。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真正把自己给上帝的人，对基督只是很礼貌知道，但是我不会太当把你当回事儿了。这样的人的话可能还不如这个疯子。这个疯子他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大部分就这样的疯子的人坐在这里。那么你如果看见了这些你仍然要拒绝，那么基督就要离开你，但他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审判了。现在是恩典的时刻，再来是审判的时刻。我们中间的真信徒，我们被耶稣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感谢和赞美上帝。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就像这个人一样，我们渴望与主同在。而耶稣说，你们要向万国去，我就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人可怜我们。我们像疯子一样的时候，人人都称赞我们。如果我们学得好，工作好，各方面好，唯有你真正的怜悯我们，从天降下，道成肉身，进入黑暗，要拯救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让我们看见那大光。主啊，求你今天照样将你的光照在黑暗当中，这个世界仍然黑暗，也让我们这被你拯救的人渴望与你同在。而你应许说，为我做见证的，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求你拯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107，我们唱。